谈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那今天喜欢戏剧，尤其是喜欢京剧的朋友呢，想必会非常的开心，因为现在在演播室里，就在我的对面坐着两位来自中国国家京剧院的梨园名角。那下面呢，我们先请两位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演员于奎志。
我是李生素。
欢迎两位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真的是充满磁性的声音哈，今天能够把两位请到我们的 SBS 电台真的是非常有幸。那其实前几天跟听众朋友说起来要采访两位，哎，有的朋友就觉得非常的激动，说哎呀，于奎志、李胜素那都是名角啊，他们能来。那于老师呢，我知道您是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然后李老师是演旦角的大家。那其实我自己啊有点京剧盲，对京剧虽然是国粹，但是了解的并不多，能不能先给我说一说所谓老生啊、旦角啊，就是这个京剧里的生旦净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京剧艺术发展到今天200多年啊，从这个徽班进京啊，徽汉合流啊，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京剧现在的这样一种表演形式。京剧里面的行当呢，是以生旦净丑几个主要行当。那么生行里头呢，主要的就是包括老生、武生、小生，也有红生，还有些戏里面有娃娃生。像老生主要是演中老年的男性，武生都是这个青壮年的，这样这个身怀绝技啊，武艺高强的啊，叫武生。小生呢都是少年，娃娃生顾名思义都是演小孩儿，啊，那么红生都是演这个关羽啊，勾红脸的，但是呢唱腔又是以生行的这种生腔来表现的。那么旦角呢，主要就是以青衣，这个青衣里面就是演这个中年的大家闺秀。啊，一些
他基本上都属于是结过婚的，
对对对，
而且还有像老旦哈，老旦是属于是老年人，
嗯，
对，
还有花旦属于是
少女、
少女，他中间还有一个，现在后来梅兰芳先生创造了一个闺门旦，闺门旦就是待出嫁的小姐，
嗯，
哎，
对对对，啊，还有一个彩
蛋，
还也有
武
旦，还有
彩蛋，以武为主的，嗯，
对对，
彩蛋是什么意思呢？
彩蛋像彩婆啊、媒婆，
哎，在红娘里的媒婆什么的，对
对
对，这个都属于这个，
都属于女性的角色，
对对对，这个净行是花脸，这个那么净行里面呢，又有铜锤花脸，铜锤花脸我们就是以唱功为主，
嗯，
像这个演包公啊，演姚七。老前辈啊，最具代表性的是裘盛戎先生啊，就是净行的这个铜锤花脸的代表性人物。
嗯，
那么还有架子花脸，就是主要是以表演为主啊，以唱念为辅啊，像这个京剧大师袁世海先生就是架子花脸。
嗯，
还有一个叫武花脸，武花脸就是说他以武见长，但是都是勾脸的这样的行当啊。那么这个像张飞呀，包括像马超啊，这些带有武功的花脸，这叫武花脸。火烧鱼红当中的鱼红等等，哎，丑行那么就是都是以这个演这个诙谐幽默可爱的这些，特别是在京剧的艺术当中啊，起的很重要的这种剧情的烘托的作用。那么从化妆上它也有很大区别啊，这个花脸都是满脸勾的都是各种各式各样的脸谱来表现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特征。丑行就是叫小花脸，它都在面部的中间，在鼻子这个地方会勾一个很小的一个白的脸谱，
豆腐块，
啊，我们叫豆腐块，哎，这个里面它有各种形态，
嗯，
啊，表现人物的性格，哎，所以就说生旦净丑这个行当就是，哎，这个来组成了我们京剧的一个表演的这样一个行当。哎，再有一个呢，京剧就是讲究四功五法。
什么叫四功五法呢？
哎，就是我们是唱念做打，
是，
哎，四功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啊，手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你比如像旦角，像梅兰芳大师，光一个手的一个指法，
嗯，
啊，它就有30多种，什么兰花指啊、剑指啊，什么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指法，
嗯，
这只是光梅先生的，所以就是包括其他的生行花脸，我们的各种指法就有很多，代表整个你的手的姿态，表现剧情，表现人物的这个内心，
嗯，
眼，当然这就是眼神，
是，
哎，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
嗯，
演员对于人物的刻画。 与角色的这种交流都是要通过眼神来传递，把内心的活动通过眼神来外化出来传递给观众。身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身段，就是我们从小上学就学的这种行肩跟背逢左必右这些很多的很规范的。法呢，就是法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规范。哎，我们站在丁字步，我前面说逢左必右，我要向右边看的时候，我一定要从左边起，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在舞台上，包括你的站姿，就是要叫子午相。
因为我们的表演是很夸张的，
很夸张的。
哎、
因为现在我们这是电台，大家看不到。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指你，我不能这么直接去指你，这样直接去指你会很不好看。我一定是带通过我的眼神这样来指你，
缓过来，
缓过来。
对，
而且我的手又不能直接指你，我的手一定是这样，我看着我的手是冲这边，其实我是在指你。
嗯，
你听
稍微斜一点，
哎，
好看。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是是
这个意思。
嗯、
哎，手眼身法，步就是我们脚底下，
嗯，
脚底下我们要规范。要准确，才也能够表现出演员在舞台上的功力。我们叫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啊，就其实这些都是要通过脚底下来体现京剧演员的原场功，包括我们的升行也好，旦行青衣也好，他的出台的台步，我们讲的去亮靴、
嗯，
因为像我们老生都穿的厚底靴子，
嗯，
那么出来第一给观众的印象，我们叫角儿出场的时候，这个亮靴底，这是功夫，所以我们从小练功的时候就是一步。走出去之后这脚面怎么样往外踹，脚后跟怎么样往外蹬，那么这个学就每一步都是这样，老师不说停都不能停，永远在那空着，就是要练你脚底下的步伐。
对，我们那时候学习也是一出戏一个上场能学半个月，
都是这样、
这个亮靴底比如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它首先是表现人物的性格，人物，你比如说我演打金砖的时候演这个上天台的刘秀，那么我那出场就像他说的半个月没出来，刚走出两步回去，那时候都有点失去信心了，老师就要求严，就他就觉得你出来没有王者风范，摆驾上朝的时候前面文武百官各种小太监都站好了之后，你出来的时候这个气质，这个
气场不够，
气场不够，人物的这个情绪达不到，这个更重要就是我们叫 脚底下，就你的步伐，那是一二三，到第三步的时候这个脚应该怎么踹出去，你穿的这是就蟒袍玉带嘛，又不能很水的走出来，所以我们的就拿我们这个生行来说，穿蟒是蟒的脚步，穿箭衣是箭衣的脚步，穿靴子就休闲的，我们现在靴子就像休闲的一样，它是一种脚步，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每个人物用每个人物他的脚步走出来就不一样。
对，看这个演员的功力，先不用看他的表演，也不用听他的唱，他一出场你就看他的脚底下就知道这个演员的功夫如何，这就是京剧的艺术的魅力，也是京剧艺术它的这种之所以它博大精深，它的难度都在这里面，
非常多微妙的地方。
对呀、啊，所以所有一个的经典都是这样，像我们都是要从十岁开始，十岁左右啊，不会超过十二岁，就要做科学习啊。就拿我们中国戏曲学院来说，这次来到国家京剧院一团，绝大部分都是中国戏曲学院，是京剧艺术最高学府毕业，有的从中专六年到表演系的四年、十年，再加上研究生三年。一般的一个好的演员至少要在十年到十三年的做科，你才能够站在舞台上，就这次我们来的其他这些配角都是十年以上的打的基础，他才能够在，
但是每个配角呢，他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主戏，
他都自己有独立的戏，
对、
哎、用我们的话说那都是可以唱一出，都可以站在中间，
嗯，
哎，你看他在武打里面发挥很多作用，那这些都是武生，有长靠武生，有短打武生啊，有
他们自己都可以唱一出戏的。
对对对，
嗯、你们刚才说这个做科，做科是就是指经过这种科班的训练，经过这种理论和这种艺术技术上的培训是吗？
对，因为京剧艺术一定是要有幼功，从幼小幼儿的时候，就幼小的时候少年就开始打基础，半路出家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呢不是很多。因为毕竟你人成熟了以后，你的身体发育，你的骨骼各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练功你就会很吃苦，容易受伤。小的时候因为这个筋骨啊都很柔软，韧性也好，从小的时候就把你的骨骼四肢都把你这个老师都会给你很好的这个调整过来。哎，所以我们都是从小都要练武功，一入戏校的时候全部都得开始从基本功开始。这些老师都是慧眼，他会根据你的条件，根据你的脸型，根据你的声音和你的性格来决定你的行当，哎，是这样。
那于老师，当时您是怎么进入到这个京剧的行当？您是几岁开始学戏的呢？
我就十岁，我是辽宁沈阳人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在我的家乡，在上小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七十年代初， 啊，那个时候正是这个祖国大陆那边在这个传唱的现代京剧，就所谓的八个样板戏。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是在合唱团里面，因为嗓子比较好，那时候都是唱歌唱样板戏，提篮小麦是这个
是没渣，
哎，就是听穷人孩子早当家嘛，就这些小孩也都会唱，啊，女孩都会唱，我家的表叔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呢，就是沈阳京剧院来招生。其实我们学戏的时候都是朦朦胧胧的，从小并不是说对京剧艺术有多热爱，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因为我们去学戏管吃管住管穿，
嗯
啊，我们连这军大衣都发，冬天这个发练个练功服，夏天发也练功服，所以就是会减轻父母的负担。哎，但是当你学生来了之后呢，就头几年是很苦很苦，不仅要流汗流泪，同时你还要有要受皮肉之苦。哎，因为练功嘛，毕竟拿顶下腰这个翻跟头，我们叫毯子功，就硬毯子功软毯子功很多，打刀枪把子。
硬毯子功和软毯子功是什么呢？
就是翻那种大跟头啊，软毯子功都是那种像抢杯啊，什么这个掉毛啊，鬼村啊，屁股座子啊，这些就是一些软性的技巧，硬的就是那种翻前空翻后空翻，我们那种串的一连串的这种后手翻啊，什么这种该体操它是这么叫，我们叫就这种跟头翻跟头，所以这些都是很辛苦。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就感觉到自己呢，一方面老师也很培养啊，再加上自己呢也对这门艺术慢慢开始喜爱，特别是在十几岁十三四岁的时候能够主演一个戏，挑梁站在舞台中间，也找到了表演这种自信啊，就这么慢慢慢慢的喜欢，一直到现在呢，就是把京剧艺术注入自己的生活，也可以说是自己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
哎，每天从早到晚一坚持就是40多年过来了，
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李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步上这个京剧的舞台的呢？
我也是10岁开始，完了我是在河北嘛，那个时候呢，我是从小学招到县豫剧团，完了那个时候呢是10岁嘛，就唱不上戏，也是以练功为主。老师演出呢，我就帮着给递个道具啊，递个马鞭啊，哎，做这些工作，完了演个小孩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到了13岁的时候，河北艺校京剧科招生，这样的。
其实那个时候的豫剧跟京剧基本功都是一样的。
基本功都一样的，
戏
曲的练功基本上
都
一样。我们那会儿也是什么翻小翻啊，这个很多翻跟头啊，也都练。
唱腔的这个风格不一样。
对对对，后来就是河北艺校京剧科招生，那么就考到河北艺校，7年完毕。毕业分到邯郸市京剧团，那么后来我又到太原山西省京剧院，98年到中国戏曲学院上研究生，这样的我们就在一起。
98年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我们是一个班。那么那个时候正好他进北京了嘛，再加上因为作为国家京剧院，包括我本人那时候也特别需要有这样一个合作的搭档，正好他也在北京，正好他呢舞台实践就在我们这个
所有学的戏都在这个于老师这个团，在他这个团实习，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很多的戏在一起
建立了这种
合
作关系，再加上正好98年呢国家京剧院也是去台湾，
对
啊，去宝岛台湾。国家京剧院一团这是已经连续20年去台湾演出，所以他98年来说正好那时候我们也要去台湾演出，就一起去台湾，从去台湾演出开始一炮而红，在台湾就一发不可收，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费尽了周折吧，跟山西方面交涉，最后把他调到了国家京剧院，他是以这个特殊人才引进从山西调来，而且用我们的话说，他是京剧界唯一一个付转会费的一个演员。国家京剧院，对，
要培养费。
对对对，因为毕竟他走了之后对那个山西省京剧院的影响很大。
可以看得出来你们20多年的合作，这个台上台下都是非常的默契，而且珠联璧合。其实这种样子的合作关系也是挺难去培养而且去维护的，是吗？
是，他这我觉得一方面是缘分，再有一个呢，关键最重要的是艺术风格、艺术追求的啊，艺术理念的这种统一。跟盛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跟很多的旦角也都合作，他也跟很多的这个生行的这个人的合作。为什么我们能够走到今天？就是首先第一，我们彼此都在寻找着一个能够跟自己的艺术风格、艺术追求相统一的合作的这个搭档。但是我们到了一起之后，内心的那种碰撞，对艺术的理解、对人物的理解啊、对艺术风格的理解。另外就是舞台上的扮相、个头、演唱的风格，包括声音，很多的观众他们都觉得很和谐，再加上这么多年来两个人共同研究，对每一个唱腔、对每一段人物的这个内心活动，包括每一出戏我们之间的那种沟通， 慢慢慢慢的就是越来越能够统一在一起。其实京剧就是这样，无论是哪个人合作都是一样的，就是让观众看着这种有滋有味、娴熟默契啊，而且是这个丝丝入扣。其实你最重要的是要通过你一个人的表演，或者两个人和整个团队的表演，啊，就要把你的这个所要表达的这种情感传递给观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你们也开始说到了当年训练，从这个配角小演员，然后到走到今天的话，中间经历了很多辛苦的地方，很多挫折。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想过要放弃，或者是想过做其他的呢？
其实我们都坐过冷板凳。就拿我到国家京剧院来说啊，其实我不是以唱功老生或者文武老生被中国京剧院录取啊，我是翻跟头来的，就是以翻跟头的这个招，说这个孩子的跟头很好，当然他也有嗓子，他可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是需要的是武戏，哎，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不像他进国家京剧院是以特殊人才，当时就按角儿这个挖过来的。我那个时候，我到这之后3年在剧院没张开嘴，没放过声音，全是龙套嘛，翻跟头。哎，
翻跟头也是最好的。
哎，因为喜欢练，因为就从小的时候有武功基础，
嗯，
喜欢。哎，再加上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只要能进到中国京剧院，那是京剧艺术表演的最高
殿堂。
对，殿堂，能到这里面来，我就觉得自己很兴奋，而且呢非常有幸，我毕业来了就被分配在京剧大师袁世海、杜锦芳他们这个团，就国家京剧院一团。所以在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那种熏陶影响，看到这些艺术家们他们那种表演，看到这些艺术大师们他们受到观众那种欢迎，其实对自己都是一种激励。哎，所以我就是每天都是除去演出以外，我就会长在练功房，我会每天跟着录音，休息的时候在房间跟着录音去唱，然后找琴师吊嗓子。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尤其是到那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冲击很大，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因为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嘛，所以那时候这个国门打开之后，同屋的人都在那学英语，那时候我们的英语叫跟我学。
嗯，
就都大家都在听那盒带，我那边听的是击鼓骂曹。其实那个时候呢，现在想起来也是有一种斗志，有一种这个要跟他较劲儿。既然选择这个职业本身就是一个很辛苦，你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所以我的击鼓骂曹、四郎探母，包括我的这个珠帘寨，包括我的奇缘报，都是在那个时候自己骑着自行车无动力下到老师家学习学出来的。因为你在学校的时候是有限的，一个学期一出文戏一出武戏，一年你才能学4个戏，有些还是基础戏，不适合舞台上的表演打基础。所以这个是后来通过那些年的，一方面是也是煎熬，也是一种韧性啊，坚持过来，
磨练
过来。哎，但是呢我们是当时是一批有将近30个一车这个毕业生拉到了中国京剧院，老生行当当时我印象当中应该是8个，好像后来坚持唱的只有我和三团的严世奇，我那师兄，都改行了，出国的，包括那时候我们的同学女演员很多，远嫁到日本的，远嫁到法国的，还有一些嫁到这个奥地利去的，哎，但陆陆续续后来又都回归了，因为出去闯荡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呢，我是一直坚持，我这些年从我学戏那天起，我没有离开过舞台，哎，但是中间的确是有冲击，有影响。那个时候的排练场都改成舞厅了，你说这个影响多大，是吧？但是呢，
那你还能静得下心来？
现在回想起来之后，我觉得我是对的，我的选择是对的。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表演也好，说心里话，名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责任，啊，包括这种国际的这种传播和推广，向世界人民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京剧艺术是责无旁贷，首当其冲。因为我们是这个民族艺术当中的很具代表性的，被称为国粹，也称为国剧。那么作为京剧艺术当中，它又是很多都是宣扬的，都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忠孝仁爱，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传统剧当中比比皆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然后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被艺术啊，对这个所表演的这种内容也受到了很多净化和熏陶。
那李生素老师呢？
我是在学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有拍电视剧了。
嗯，
哎，
他从小就是角儿， 他在上戏校的时候就是重点培养，
是重点培养。
我上学校的时候也重点培养，但是一毕业之后呢，不行，国家经济人才济济。那个时候就是包括像刘长云老师、李光老师啊、冯志孝老师，我毕业的时候他们才三四十岁，是舞台艺术的盛年。
嗯，
而且我们这个京剧界、梨园界还有一个约定俗成、不成文的规定，你多多少少还有个论资排辈嘛。
嗯，
哎，所有这些人，李维康、耿其昌，简直就正是焕发艺术青春。恢复优秀传统剧目上演的这个年代，但是呢，现在想起来呢，那个时候又让我看到了很多好戏。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没看过袁世海先生、杜近芳这些老师，包括这个李和曾先生等等这些名家的表演，张春华、张云溪我都看，包括像老生孙越这些人都故去了，杨秋玲等等这些艺术家们的表演。所以他呢，从小就是重点培养，前呼后拥，就是角儿。
也不是，反正就是条件比较好一点，文的武的呀都能表现一点，所以老师呢就是全面培养，最好的戏都让你来排，而且呢演出机会也多。后来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老跟老师说，我说你得演出的时候换，能不能换其他同学来演。后来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有八几年盛行武打片，香港导演来，正好到我们学校去，
对，他跑
去选，
他跑偏了一段时间，
对，就那个时候那几年就是一直在外边拍电视剧，拍武打片拍的比较多。后来呢就是有一段时间确实是就差点改到这个影视。毕业以后86年毕业，87年赶上全国首届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青年组，
对
啊，那时候得奖以后呢，正好让梅老师发现了我，整个的
对
梅
葆
玖
老师，
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旦角就我一个是唱梅派的，所以开完以后就约我到家里去。从那儿以后，就是所有的梅派的专场演出啊，国内外的呀，都是梅老师就带着我，带着我演出。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是下定决心不能改行，
回归了。
因为我觉得学了这么多年的戏，这个是我的专业，其他的都是业余嘛，所以还是要潜下心来。
嗯，
但是总的来说，李申苏老师就是遇到了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帮您抵住了来自其他的一些这种诱惑，或者是这种繁华的这种吸引吧，让你重新回到了这个京剧的舞台上。
是。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次你们俩带着中国国家京剧院一团给澳大利亚观众带来的这出剧目《杨门女将》。我们知道《杨门女将》讲的是北宋年间这个杨家将戍守边疆，在杨家的第三代杨宗保阵亡以后，家里的女眷还有小将啊抗敌入侵的这样一个故事。为什么会选择《杨门女将》这个剧目呢？
首先它的主题思想是爱国的，他是这个为了国家的利益啊，抵御外寇，为了民族的统一，为了国家去牺牲自我。杨家将故事本身就是深受这个广大的观众的喜爱，再加上这个戏呢，它是有文有武，大喜大悲。从寿堂，
宗保五十大寿，
这个老太君都是插花配红的，这种突然一下传来噩耗，
对，
宗保这个为国捐躯，然后呢，转场就变成了灵堂。戏剧的这种震撼，这种冲击，一般的艺术形式表现不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我再加上他允文允武，这个戏里面是唱念做打，生旦净丑，行当齐全，这个京剧的四功五法的表现全部都在这里面。观众不仅能看到生旦净丑的行当啊，看到演员的基本功啊，舞台这种表现力，更重要的他还能够看出京剧的脸谱艺术、服饰艺术，包括他的舞台美术艺术，包括音乐艺术，现场乐队与整个剧情的烘托啊，为整个人物的伴奏伴唱。我们为了到澳洲来呢，应当说是国家京剧院高度重视，集合了这个全团最有实力的这些演员都在这个团队里面。这次来的光国家一级演员和国家一级演奏员就十多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了到澳洲来演出，我们把整个这个戏啊，我们是删繁就简，因为我们这个戏要在国内正常的这原汁原味的去演出要3个多小时，但是到澳洲来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在2个多小时加还有中间还有20分钟的休息，整个要2个多小时就要把它完成。那么就是我们过去的时候不会是为了一个换场会那么紧凑，那么我现在就在这个换场当中，过去我们是用锣鼓逛来逛来逛来逛来，这个锣把幕拉上并上，然后后头换景，那么观众就多多少少，特别是青年观众，他会觉得有点撑场，
他会有时候觉得戏会断，
会拖，他就觉得拖。那么我们现在整个首先这杨门女将，我们有主旋律， 我们有它的主题音乐，我们整个的换场当中都不会超过两分钟之内全部都完，有的在一分钟之内就要完成，几十秒就要完成。那么就在讲他的这个换场音乐当中，后台瞬间的换，观众就感觉到每一场戏的衔接都非常紧凑，就是虽然是在换景，但他有音乐的烘托，从前一场的这个音乐转换成下一场的音乐，这种音乐的衔接，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做了很好的处理。另外一个中英文字幕，无论是唱腔还是念白，包括剧情介绍，都用中英文的这个字幕把它打上，因为这里头我们考虑到还有很多的外国朋友。
嗯
嗯，
哎，这个戏之所以能够演这么多年，特别在海外的影响，我们是去年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演出，包括在这个英国的演出，港澳台地区的演出都是很受欢迎，包括悉尼的演出，很多观众被剧情对演员的表演打动。我们在拉脱维亚演出的首都里加演出的时候，他们的总统掉眼泪，大使就坐在旁边，大使看他在那展泪，就被剧情打动了，所以就说明这个戏呢是非常感人的。
我就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杨门女将中间也有很多的文戏的部分，而且呢在这个京剧中间我们知道有很多非常夸张非常抽象的一些表现方式，虽然说有字幕，但是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光靠字幕非华人的观众他能够看懂吗？
应该能看懂，因为原来您这个担心跟我们的担心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从2005年啊，国家京剧院到英伦三岛去巡演，那个时候爱丁堡啊曼彻斯特呀、伦敦，那时候的演出我们就有这个担心，就怕外国观众看不懂。所以这也是几十年前整个这京剧吧，那个时候出访都是以武戏为主，用我们的话说都是哑剧。过去老前辈都是雁荡山啊、粤海插旗，后来就是三岔口这个闹天宫，基本上在舞台上不说话。后来慢慢好一点了，发展成秋江石玉卓这种小型的八仙过海，主要是以这个动作武戏表演给演绎故事。80年代初袁世海大师就把将相和带到了德国，跟李宝春先生，那时候我都在剧院。后来就发现西方的观众不是不喜欢京剧，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宣传，怎么样去推动你们的这个翻译工作怎么来做。所以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带着大戏，那时候生疏白蛇传、我的野猪林、打金砖这些戏都带到了英国。哎，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观众呢接受起来还需要有个过程，因为京剧里面我们就是说瞬间的这种喜怒哀乐啊，都是要跟观众是要有互动有交流，我们表现出来观众要有反应，就是说丑角在舞台上那种诙谐幽默的东西，观众要有发出会心的笑声。
嗯，
你半天不笑
有个互动
啊，你半天不笑的话说明他没听懂嘛。
嗯，
哎，但是呢通过这种英文的字幕，通过这个唱念的这个剧情的介绍，哎，观众能看懂，因为观众一有反应我们就知道他理解了，他明白了。这包括我们到日本去的这种演出，我们在这个团在日本演出53场，30个城市，在2个月之内巡演，平均上座率都在90%以上啊。那么就是他的翻译工作，因为到日本就是要打日语啊，到英国打英文，到法国去啊，他这就白蛇传在一个国家能连演5场啊，那都是翻译工作做得好，法语的字幕把它打好。所以我们特别是这两年在其他这些国家演出啊，应当说这方面的担心是没有的，甚至于有的时候观众那种喝彩、观众那种掌声，包括他的这个
比国内还多
他的跟演员那个互动，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那这次在澳大利亚演出怎么样呢？
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其实之前我们在2003年是吧，国家京剧院这个一团到悉尼演过《白蛇传》，到堪培拉也演过，好像是演的4、5场，
在悉尼大学演的。
在悉尼大学演的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这次的杨门女将在悉尼的演出，同样受到这种很好的这种反响。
有很多年轻人。
很多
没有看过戏的在剧场，
很多年轻人
喜欢京剧，
很多外国人，
对对对，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就觉得第一次看京剧感觉一下就被吸引了。
对，
要特别是演出完了之后，在后台门外面堵着这些演员，大家要签名合影，表达他们那种情感。
他们也是说，比如说他们这个父辈啊，或者是奶奶啊、姥姥啊，这个辈的人喜欢，
非常喜欢。
那么他们从来没有接触
过，没有走进过剧场，
对，
第一次，因为这个等于是送戏送到这边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不看有点遗憾，进去抱着一种尝试试试看的这种心态。 但是没想到一方面是被剧情，再有一个被
演
员的表演，
好多人都说我们都哭了，都流泪了，
所以我们从此爱上京剧了。我们一定要看京剧，那些孩子包括我们在英国的后台那个门口外国那个孩子，就一直送我们走走走走，送出走出很远，其实那天很冷，而且还有点下阴雨。
在英国那个利物浦演出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小孩，
九岁男孩，
他看完戏以后
让
爸爸妈妈非要带着去后台去看，说我要
以为他是好奇，
对，他说我喜欢京剧，我要在这后台找一份工作。
跟他妈妈说我想在后台找一份，以为他妈妈以为他看被那种武打呀、刀枪把子啊这些东西所吸引了，所以到后台看道具什么。结果他到后台来看，妈妈带他走一圈，他说我喜欢京剧啊，说我希望在后台找一个工作。哇，给我们这个感动坏了，
铁杆戏迷以后要
是。其实这是我们是去年去的，今年再去之后，我们到伦敦，全家从利物浦又飞来看戏，孩子特别喜欢。哎，有的小孩就没有看过京剧，那看到了一个京剧，然后就拿那个铅笔，
他拿着我们那个
剧照，
那个宣传那个剧照，完了以后回家把那个人物一点点给
画下来，然后
连贴的片子都有
、然后蔺相如，就我演的将相和蔺相如，他的贵妃什么这些东西，服装神态啊，把那个胡子都画得很好，然后他不会写中文嘛，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剧照边上打着我的那名字，他就有
一点点的
这个非常这个可爱，把这个名字中文的名字也写下来，就是喜爱上。头两天我听说他已经在学校获得了这个叫什么每周一星嘛，一个小童星
获奖，
因为他们要教美术的作品，他就把他这个画和我们的这种合影都拼在一个拼图发上去。后来他那个跟因为跟他的妈妈都有也有微信了嘛，
对，
就发照片来，特别开心。就说从他的幼小的心灵里，也给他埋下了一个传统文化、京剧艺术这么一个种子，这是我觉得我们感到很欣慰。
那听到说中国的京剧现在在海外有这么多的戏迷，不光是华人戏迷，还有非华人的洋戏迷，那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开心。不过呢，我也想请两位给我们不太懂京剧的朋友，包括我在内哈，介绍一下说看京剧的时候要看哪些方面，有哪些看点值得注意的。
首先京剧就是我说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从梅兰芳大师那个时候，他你想他能够成为一个梅派的这样一个表演体系，就是我们这种城市化的表演很抽象的这种表演，我们舞台是无时空，不受任何时空限制，无论是舞台上你有没有布景，我们都可以去表现环境，表现他的表演。就拿杨门女将这出戏来说，你从前面的你就可以去看，无论是穆桂英也好，还是佘太君也好，包括杨家的女将们给宗保过五十大寿，这个寿堂当中欢天喜地，满台的都是一种喜悦的插花披红的这样一个表演。穆桂英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带给观众的就是喜悦、欢乐、祥和的这样一个氛围。当你等焦廷贵、孟还原两个人从边关回来，
边关他是在舞台上，你比如说这两个人在舞台上转一圈就十万八千里就到了，
对，他拿一个马鞭，两个人用我们说走一个马趟子，可能也就是十几秒、二十秒的，这在锣鼓伴奏当中那种急切的急匆匆的赶回杨府来报信，来报宗保元帅在边关被害身亡。你想在一个大喜的环境当中，突然他们两个人披麻戴孝出现在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佘太君的变化，
比如说探古当中穆桂英去巡战道的时候，他就带着四个兵，就代表了千军万马，
对，
就是很写意的东西。
对，所以这些个表演呢，就是包括灵堂上佘太君的一大段，哪一战不为江山不为黎民，
一段
唱腔，这也是杨门女将当中佘太君的一个我们叫咏叹调，一个经典的唱段。这就像穆桂英这个探古，它可以作为杨门女将大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可以单独独立拿出来作为一个片段来演出，这都是京剧的很重要的。应该说杨门女将这个戏它也代表了整个京剧的欣赏的整个的一个全貌。你去看它里面的唱，你就静静的去揣摩它的唱词啊，每一段唱词都是很明确的表达人物的情绪。另外你看京剧武打，演员跟演员之间的配合，演员和乐队之间的配合，演员与环境的这种配合，其实这些都是看点。
就是您讲的不管是唱词还是这种配合，很多的这些方面呢都是京剧的去欣赏是要静下心来才能看得进去的。
是。
那在现在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还有一些娱乐圈的这种氛围吧，总的来说是比较这种快速和消费性文化的。
是。
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的话，京剧艺术要怎么去生存，怎么去发展呢？
首先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正像你说的，现在这特别是年轻人啊，这种快餐文化，因为现在这种对艺术形式的选择渠道也多，无论是网络、电视啊、多媒体各个方面，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自己喜爱的艺术。另外，现在的年轻人呢，他的接受的这种信息量也是来自四面八方。
嗯，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作为一个京剧这么严肃的一个艺术来说，要想在当下的大的环境当中能够立于不败，而且是能够有自己的表演的空间啊，有自己的这种地位，一方面我们是要坚守传统，因为京剧传统是根，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呢，还要不断的这种推陈出新，不断的去探索。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高度重视京剧人才的培养和京剧观众的培养？就拿国家京剧院来说，我们每一年要有几十场送戏进校园，叫高雅艺术进校园，就是要培养青年的观众。因为十年文革的时候，应当说京剧传统的这种文化传统艺术是断层了，这个文化断层是一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那么京剧的观众实际上也断层，那个时候的观众呢，听着这个现代京剧，就所谓的样板戏，对于传统京剧他们都知之甚少。当然那个现代戏当时也都是非常鼎盛非常这个巅峰的这样一个艺术作品，可是呢，因为他不知道这种现代戏的来源也是根据传统戏的这种基础而创造而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像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啊，有那么好的这种传统的根基，所以他们在创造现代戏的时候，包括像白毛女什么都很容易啊，一定要有很好的传统基础。那么现在这个环境呢，因为大家选择余地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啊，作为京剧来说，我们也是采取多条腿走路的这种传播的手段去探索。你比如说传统剧目，我们不断的挖掘整理，国家京剧院我们是有指标的，每年你必须要挖掘传统的剧目整理，然后搬上舞台。新编历史剧的创造，你比如说去年我们契合国家的大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我们排演了一个丝路长城，唐太宗李世民啊，这样的一个戏。这个戏呢，是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台湾都是很受欢迎，就是说这种新编历史剧我们也要去排，同时现代戏的创作我们也要搞。今年我们刚刚排了一个为了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和西安事变啊，这件事件80周年，排演了京剧西安事变，我演张学良，他演宋美龄。刚刚在来澳洲之前，就在西安第11届中国艺术节上拿了文化大奖。哎，所以就是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我们都是要兼顾到的。同时呢，我们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接触京剧啊，能够把他们这个吸引进来，我们还尝试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尝试着一个叫京歌，也叫戏歌。很多的这个观众熟悉京剧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唱的像我是中国人呐、蝶恋呐，他唱的这个梨花颂啊，包括我们唱的钗头凤啊等等，都是这种京歌的形式，包括这个月下独酌，有的用古诗词，有的是这个
又有点像歌，它但是它有京剧的
元素，大家可以一般就可以
唱出来，它都是用京剧的元素。因为很多的影视作品，很多的这个歌唱家都是他们用了京剧的音乐元素创造了很多作品。你说有些人不知道京剧，但是呢，尤其在祖国大陆那边，你说这个唱脸谱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包括像前门情思大碗茶，
能不能给我们唱几句？
这个他行。我
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这就有点就
京剧，
京韵
的，哎，然后这个包括像电视剧胡雪岩的当中的情愿，
对
啊，当时刘欢老师都是用了京剧的音乐元素来创作，听起来就很有滋味。包括大宅门，都是用你想他的这个京剧锣鼓，京剧的锣鼓，京剧的那京呼的这个音乐啊，这个那就是我们这个团的琴师张顺祥他来创作来了。你就觉得很适合这个
有京味儿啊，
京味儿啊，所以我们这种东西也做了很多大量尝试。我们两人唱了上百首的这样的一个戏歌，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
很多人他不喜欢戏的人，他一听这个，
哎、
没准就因为这一首歌，
哎，他走进剧场，
戏歌
走进剧场来
他会喜欢戏，
来看戏，来看戏，有很多年轻人
会被吸引。
哎，所以我们也很多的这个爱好者，这些戏迷、歌星、影星，他们都叫这个粉丝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戏。都是年轻的，是因为什么呢？无论是墨尔本也好，还是其他世界各地啊，来还包括祖国大陆，这些老的这个戏曲爱好者、老年这些长辈们，他们对于京剧的喜爱已经都注入他们的生活了。 它是跟他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有的人是每天听，有的是每周唱。这个京剧的票房、京剧的研习社、京剧的联谊会很多，我们走在世界各地港澳台都这样的很多。这些人不用去争取，他们只能是推动你，帮着你来做这种推动工作。最重要的，我们是需要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表演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了解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它的内涵。哎，我就说京剧的传统里面这种颂扬忠孝仁爱、仁义礼智信的东西太多了。一个这个车桑镇这个嫂娘，这个怎么样去跟包公怎么样去交流，怎么样去教导一个吊金龟母亲教导儿子怎么样尽孝道，是吧？为什么有四郎探母能够唱这么多年，对母亲的思念，对家人的思念。所以就是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娱乐娱教，对他的思想启迪都是有很好帮助的。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够关注京剧，这个喜欢京剧。
嗯，那太好了。那我们也希望京剧艺术的传承能够后继有人，同时呢，京剧的欣赏、京剧的观众一样是后继有人。非常感谢于奎智和李胜素两位老师做客我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们也希望两位以后还能够再来澳大利亚，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京剧大戏。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